您现在收听的是 Carry the World 凯瑞全世界。欢迎回到节目上，我是 Carry。 今天我们这一周呢，想要来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就是我想要 Carry 你，就是最近一些比较夯的旅游时事。那第一个就是在8月7号刚开幕的 X-Park 水族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很多航空公司在最近都推出很多类出国的行程。那我们首先来聊 X-Park。 我在上周五，就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就有去了一趟 X-Park 水族馆。那我今天介绍比较偏向攻略面，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影片的话，就是直接去 YouTube 找，会找到就是还不错的影片。那首先就是 X-Park 它8月7号才刚开幕嘛，所以它现在为了就是管制人潮，所以现在就只能先在网络上去买票。那现在的售票厂商就是 KKday， 就是现在八九月左右你都要先上网先去买票，因为现场是完全买不到票的。我还记得我是在礼拜一礼拜二抢的吧，然后其实当时候我看五六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已经没票了，我是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刷，一直不断的刷才刷到票，可能就一小时也刷个十次吧。所以就是有点像抢演唱会门票一样，就是现在就是非常的夯，如果你要去的话你一定要提前至少一两周预定才有可能抢得到票。尤其是你要在可能早上啊中午进去的哦，那个人次就是很多，你就真的要很早很早就去抢。那它是位在就是高铁桃园华泰名城的旁边，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北部来的你就可以坐机捷嘛，或是坐高铁过去。那南部来的话，就是如果预算有的话就可以坐高铁会比较快，那如果预算比较不足的话，就是可能可以坐客运或是火车到中立车站那边，或者是桃园车站那边，然后再转公车，就是有高铁快捷的公车会到高铁桃园站，然后再走过去就好。那它现场的进场时间是，假如你买的是10点，那你就是10点到12点这段期间都可以进去，但是进去之后就是不管你可以待多久，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待可能三四个小时都没问题，可是你就是只能在这两个小时的期间进去。所以如果你是买，假如买10点的好了，你最好不要就是10点就去那边，因为会很多人在排队，你最好就是可能晚个三四十分再进去，那你就可能不用排队。因为我记得我是12点50到嘛，我是买12点的场次，然后那时候进去就是完全没人，就只有两三只小猫而已。不过我后来离开之后，然后大概3点半离开嘛，我看到就有很多人就在排4点的场次，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浪费时间的话，就尽量在开场的可能三四十分钟之后再来排会比较快，然后也不用等，你可以先去可能旁边逛街啊之类的。那假如你是有订他们配合的饭店，就是合一饭店的话，他们就是跟 X-Park 有配合，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跟他们买票，就不用跟大家在那边抢来抢去这样。不过价格是比较偏高一点的，所以就要看你的预算考量。那 X-Park 它主打就是科技以及互动，所以它很多东西就是用科技让你去，就是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那这边就等你就自己来体验，就是如果我讲了你可能就会 不太想来了。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在第二区珊瑚礁到第三区的暖海生机的那一区，那个地方有一个海马的橱窗柜哦，那也蛮有趣的。我说的有趣不是生物有趣，就是刚好那个地方是在第二区跟第三区的一个连接口，然后就会很多人想要看海马嘛，但是那个海马的展示空间很小，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排队要看，然后他一直排一直排一直排，就会排到第二区的空间这边来，然后他刚好在转角，然后大家就以为就是从第二区到第三区要排队才可以过去参观这样。然后你知道就是台湾人看到有人在排队就会跟着排，所以那时候我也跟着排，然后大家就是在那边排排排排排，然后排到大概后面可能排了四五十个人都有，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在排什么，以为就是要过去，结果没想到大家排到后来原来就只是排一个小小展示柜的海马而已，就是很多人有一种就是被骗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有要来的话，你可以看你到底要不要去看那个海马，因为基本上应该最近就是来的人都会很多，然后那个海马基本上应该会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要排队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水母墙，那个地方也是要排到整个楼梯口过去。 那就看你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就直接从旁边走过去就好，也不要在那边跟着瞎排。那有蛮多都是要碰运气才可以看到的，像在寒冷地带那边，那里有一只海豹，不过我们去的时候那只海豹就直接在屋顶上直接做日光浴，然后我想说在那边等嘛，结果等了大概20分钟那只海豹都还在上面做日光浴不下来，所以这个就蛮碰运气的，就看你来去的时候海豹有没有想要下来的意愿，因为大家都在那边看那只海豹，然后他都完全不想下来。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在热带雨林区有浣熊，但是那浣熊就是也是要碰运气，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在那边也是等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浣熊都没有出现，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所以这是完全要看运气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他们有表演，但是那个表演就是有三种生物，一个是海狮，一个是海豹，一个是水豚，那他们就是看动物的状况随机出现，所以这也是要看你的运气会遇到哪一只，因为他的表演时间也是不固定的，因为那时候他们现场就是说要看动物的一些身体状况啊，然后再排哪一只动物出来这样，所以他的表演时间也他是说不固定，就是看动物的身体状况这样，就是你无法事前知道会是哪一只动物出来，然后就是几点会开始这样，他们一切都是看现场的状况。不过整体的表演只有五分钟而已，至少以我看的海报来说就是只有五分钟，那我不确定海狮跟水豚的表演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不过因为你也无法预定就是它什么时候会出来嘛，所以一切就是随缘，佛系看水族馆。那整个水族馆就是要戴口罩，因为现在还是疫情期间，然后旅客也比较多，所以就是还是要乖乖的戴上口罩。那因为现在就是有管制人潮嘛，所以虽然票都卖完了，但就是参观的品质还是还 OK 的，所以假如你想拍照的话，最好你就直接去抢第一个，然后就赶快冲进去直接拍，要不然你就是等了三四十分钟之后再进去，如果你是当中间排队那个，你一定会跟一堆人挤在一起，然后你拍出来的照片会很难看，因为全部都是人，所以要么就冲第一个，要么你就等半小时再说。那我来这边要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以规模上来讲它跟海参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以规模来讲的话，海参馆就是可能比它大蛮多的，可能大三四倍都有，它就是比较偏向一个都市型的水族馆，因为就是你从北部来的或是从中部来的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了，不像过去如果你要去海参馆，因为海参馆它在车程嘛，那车程真的是超级无敌远，因为我之前当兵的时候也是在车程当兵，我每次从中部然后下去车程，这样整趟行程可能就要四五个小时要了，所以通常如果你要去海参馆的话，你都要花到至少要两天一夜，因为你光开车下去就要四五个小时了，你一定要在那边多住一晚嘛。那 XPASS 就是偏向一日游的那种微旅行，就是你可以当天来回，然后旁边又是刚好有很多的商圈，有 Outlet， 然后有饭店，有刚开幕的星光影城，然后旁边又有 IKEA， 然后这些整合在一起的商圈，所以 XPASS 就是比较偏向中，这是商圈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而不是像海参馆它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就是会特别的去这样。然后以生物上来看，因为它是日本横滨水族馆过来的嘛，所以它有很多日本那边的一些海洋生物，像是一些日本的螃蟹啊，或者是太平洋这附近一些珊瑚礁之类的。那我觉得它跟海参馆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它的使用者体验还不错，就是它用科技创造很好的使用者体验，像是在第二区珊瑚礁那边，它就是用180度的造景，然后再配合投影，然后去创造一个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你就会去这边拍照，就很漂亮这样。然后还有后面的水母它有一区就是专门 for 拍照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区就是很像也是让你身临其境在一个水母群的当中，然后这全部都是用科技让原本的效果就是直接加倍。那它也有那种 VR 的互动，就有一区它是你可以在旁边画画，可能你可以画一些绿蜥龟啊，画一些鱼，或者是画一些乌贼之类的，然后前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墙，那你就可以把你画完的东西上传之后，它就会直接把你的那个生物直接丢到那个墙上，那你就可以直接跑去前面去看你的那只鱼，或者你觉得不爽，你就可以直接过去前面把你的手拿起来把它拔下去，那只鱼就会消失了。 那在园区的后面有一区是企鹅，那企鹅跟海生馆比起来来说，就是它把整个的距离放得很近，就是你几乎可以在它旁边就可以看到企鹅，然后那些企鹅就是会跟你类似游泳吧，然后很像打招呼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它们很可爱，就是跟你很感觉很亲近的感觉一样。那我觉得最好的使用者体验的部分是在它最后会有一个餐厅，然后那个餐厅就是设置了一个企鹅隧道，让你在吃饭或者在喝咖啡的时候可以在那边直接看到企鹅在那边游来游去，甚至是直接跟他们拍照这样。那他们也有推出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些产品，像是企鹅拿铁跟企鹅铜锣烧，不过企鹅拿铁比拿铁大概好像贵了40-50块吧，我记得我买那一杯好像140左右，不过它就是会在你的奶泡上帮你打一只企鹅的图案或者是企鹅脚印的图案，不过你要就要考虑一下，因为那个奶泡值可能40-50块有点贵，就是如果你只是点一般拿铁就只要100块而已。所以整个看下来来说，我觉得 SPA 的使用者体验会比海生馆还好，因为就是它非常的好拍照，然后用科技让你觉得你好像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又有企鹅直接在你旁边互动，然后你就可能会拍照然后上传这些照片，然后又可以跟大家互动，然后就会有更多人去，所以我觉得它整体上的使用者体验就算还不错，然后又会增加他们的曝光。那说这么多，就是到底要不要现在去呢？我觉得如果九月之后再去会比较好，因为在九月之后整个高铁那边又会有一个美式嘉年华会进驻，那它只是一个短期间的，大概好像是9到11月吧，那如果那个活动进驻之后，你就可以把那里直接规划成一天的行程，你可以去水族馆玩，然后你可以去看电影，然后你可以去逛 Outlet, 然后你也可以去嘉年华玩那些游乐设施，然后基本上你就是可以整天都耗在那边了，而且你不用像这样就是现在8月多啊都还要跟大家在那边排队抢来抢去的，虽然9月还是很多人，可是因为开学了嘛，所以人数会至少比较少一点。那整个 SPA 逛下来大概要花2到3小时的时间，因为你要花时间去拍照，然后你要花时间去等表演开始，所以现在花2到3小时是蛮正常的，除非你就是没有想要拍照就直接走走看看而已，那应该2小时以内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如果要来的话记得事先订票，那我也会把订票网址放在文章下方，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在那边点，或者直接上 KKday 去购买。那 SPA 也预计在之后要推出夜宿水族馆的活动，就跟海生馆一样，那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年办成，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期待哦。聊完 SPA 之后，来分享第二个，就是也是旅游非常夯的一个新闻，就是最近有很多航空公司，像星宇、长荣、华航跟虎航，他们都推出了类出国的行程。你可能会觉得，就是很多人诶就出国就这样绕一圈就回来，是不是疯了？就其实他们一开始是先在松山有先办一个类出国的活动，那总共有3个梯次，那一开始都是华航跟长荣在主办。然后没想到那时候一开放的时候，就在7月左右的时候，那时候一开放就是马上都被抢光，然后就那个活动就是你可以在松山机场然后去逛一些免税店啊，然后还有一些机舱的介绍。那像华航他们还有推出一个叫小小空服员的活动，就是带你的小孩去有体验在飞机上工作的感觉这样。然后没想到就7月那3梯次啊，就是完全就被秒杀，就被卖完了。所以于是他们就在8月推出了就是类出国的行程。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虎航，虎航在8月6号的时候第一次做出了类出国，然后飞去日本。那第二个是在8月出发的星宇航空，那星宇航空的张国伟就直接跳下海，然后带客人飞去东沙群岛，然后还比了一个八，就造成一个很大的话题性，因为隔天就是父亲节嘛。结果隔天父亲节，长荣航空也飞了一个爱心去回敬张国伟这样，然后长荣又在8月15号的时候飞了一个赞，然后创造蛮大的一个话题性。那你会想说诶，难道华航没有飞吗？其实华航跟长荣一样都是在8月8号飞的，但是华航这次却没有什么话题性，因为其实呢这四家航空公司虽然都有飞，但是华航他们推出的活动是配合小小空服员的，那小小空服员有一个限制，就是要一大一小，然后重点是那个小要6岁以上，所以很多人就说诶，你其实是单身狗，然后你其实就是没有小孩的人。所以华航虽然就是有推出类出国的行程，可是一直没有造成新闻上的热度，是因为它就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然后就会觉得很不好亲近这样。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去买呢？因为你想想嘛，台湾就是根据资料来看，2018年每年就有大概1000多万人的出国人次，所以像这样他们顶多一周卖一两个班次而言，可能两三百个位置当然就随便被抢光了。我还记得星宇的新闻是说，第一次他开卖的时候是系统是在不到30秒就卖光了，然后第二次8月22也就是下周的行程也在不到5分钟之内就卖光了。所以就是因为饥饿行销嘛，就是班次很少，然后台湾又想出国人那么多，所以基本上这个行程随便卖就随便有人就会买，因为真的需求量蛮大的。尤其就是很多公司他们在机上提供的餐饮都是蛮知名的一些品牌，然后又会带你飞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张国伟他就直接带你去东沙群岛，就想想你平常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东沙群岛的样子嘛。然后虎航的话他就是带你直接飞去日本本土上面，然后让你觉得诶你有去日本一趟。然后长荣的话他就飞去冲绳那一块附近然后再飞回来。那华航的话它比较偏向于环岛游，就绕一圈而已，所以华航的话题性一直都没有很高。所以就是平常完全不可能去的地方，然后刚好在这次机会就是各个航空公司都可以带你去，然后所以当然一定会有很多人买单。尤其在8月16号的时候，就是张国伟又做出一个创新，他就是带他们那个员工班机，然后再搭配一些游客飞去东沙群岛之外又绕去了钓鱼台这样。你想想就是你平常怎么可能会有机会有办法去钓鱼台，就是那么有争议性的一个地方，然后重点是你还可以看它长什么样子。所以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些类出国行程可能会变成一个只要有节日可能就会比较常态性出现的一个活动，像是在8月22华航跟星宇都有推出情人节的活动，那星宇就是比较佛心，就是单人双人都可以报名，那华航就是有点歧视单身狗，你就是一定要两人才可以报名，然后重点是票都很快就抢完了。所以我觉得后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到中秋节啊，到国庆或甚至到圣诞节，搞不好他们就是还会持续的推出这类的活动。虽然这些成本跟他们之前的营运状况来说就差很大，基本上就赚不了什么钱，所以我觉得他们最主要在做的就是一个行销，就是创造话题性，然后也让公司的员工啊或是飞机有事可以做，因为飞机你不跑它也是会有折损的嘛，所以刚好趁这段时间反正这么多人要买单，然后你就可以让飞机去飞一飞，等于是一个免费的行销活动，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去打广告，然后又满足一些人的出国需求，所以是等于一个双赢的状态。那除了台湾有类出国的行程以外，其实澳洲他们也要推出类似的行程。澳洲的航空公司 Qantas 也就是澳洲航空，他们即将推出12到13小时的一个南极之旅，那打算是在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这期间推出，因为南半球的夏天是11月到2月嘛，所以那个时间飞过去整个白天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他们要飞12到13小时。那他们就是预计会发出7个航班，总共会从布里斯本，然后阿德雷德，然后雪梨，还有墨尔本，然后起飞飞去南极上方，然后再回来，总共12到13小时的一个行程。那它的价位是在1199澳币，经济舱来说，那如果你是商务舱的话大概要6000-7000澳，所以它等于换算成台币，经济舱大概要25,000-30,000，那商务舱的话大概要12万-14万左右。所以如果你现在人是在澳洲的话，然后如果到时候就是澳洲的疫情有比较缓和的话，诶你也可以去试看看这个，因为这也蛮酷的，就是可以花12到13小时，然后就是去南极看看。因为如果一般你要去南极的话就是要从南美洲那边坐船过去，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机会，让你就可以从澳洲这样过去。不过就是还要看就11、12月那时候的澳洲一个疫情状况嘛，因为就是澳洲有一些地方它又在二度爆发，所以就是还要再注意一下这样。那最后如果你真的就是出国想疯了，然后又不想要坐飞机，就只是在飞机上面吃个餐然后就下来这样，那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去坐游轮，就是现在在基隆那边有一个探索号，然后专门在跑基隆、澎湖、金门、马祖的一个行程，有3天、有4天、有5天的，然后它就是会进行一个跳岛的一个航行，然后价格我记得也还过得去，就是在10,000块以下一个人，就是你不用再去烦恼订房的事情，尤其就是现在澎湖的房间那么难订，那如果你搭游轮过去的话，你就是下船然后去玩一下，然后回来就上船睡觉就好了。 然后他们也打算在十月中之后，因为十月中之后台湾就会变成冬天的东北季风嘛，所以那时候就是澎湖那边就是风浪会比较大，所以他们之后就会从跳岛行程变成一个环岛的行程。那他们目前预计是基隆然后出发嘛，然后预计会停至少高雄跟花莲都一定会停，那台中会不会停就是要看状况，不过就是他们有这个打算，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出国想疯的人也可以考虑一下游轮这个行程。那最后我觉得不管是就是 X-Park 或者是类出国，虽然就是很多人抢着去，但是它至少可以分散之前在东部啊或者在外岛那些挤破头的一个旅游状况，因为外岛那时候还有东部就是人太多嘛，所以导致整个旅游品质的下降。那现在西部有 X-Park 然后又有一些类出国的行程，刚好就是可以把这些人潮分散掉，然后可以把大家的旅游品质就是拉得平均一点，不要让就人过度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说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那我希望我今天带来的两个旅游时事就是有 carry 到你，就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或是有不小心雷到你的地方，欢迎在粉专私讯我，然后我会再去做一个修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carry， 我们下次见。